以下聽到的時間，今天我們的我們堂的梁傳道他講的題目呢，就是虛心的人承受地土。
好，弟兄姊妹早晨。我今天選了一個題目呢，其實真的不容易講的，跟講謙虛嘛。那不容易講的原因呢，因為 我本身不是一個很謙虛的人，即有陣時咧，即等出嚟有個台型咁樣，好難俾人感覺有種謙虛嘅感覺。咁啊，而且有陣時我嚟咗即華基都唔係好耐啦，四五個月。咁啊，哇，同大家講謙虛喎，咁樣啊，即要好謙虛咁去講呢件嘅事情。咁所以都係當我預備個過程咧，其實都係好多咧，都係我即自己一啲嘅分享。我覺得都是一件很埋身、很切身的事情。我今天講咧就揀咗馬太福音十八章，但係個講題就好特別喎。如果你留意咧，我講題咧虛心嘅人承受土地。嗱，呢個講題咧其實遠遠喺第五章就已經開始提及啦。第五章咧就係喺即係耶穌開始同人講同啲會眾講道嘅時候啊，咁咧就有個好出名嘅登山寶訓。咁開頭嘅時候咧就有個好綜合，佢叫八福。就是點題講了他這個的講道的內容，當中談及到第三福呢，就說虛和謙和的人有福了，他們必承受天國的土地。今天我們講的經文在十八章呢，其實在十八章之前呢，彼得已經開始宣認耶穌是尼賽亞和救世主，而且耶穌亦都兩次咁去講咗俾門徒聽咧，佢要去到耶路撒冷受苦受死。嗱，正正喺度喺呢個耶穌揭示咗佢身份嘅時候，咁啊門徒咪好多議論咯，係嘛？耶穌話：原來你嘅身份係咁特別啊，但係咧你又會受苦受死嘅喎，咁啊好多迷思，所以佢哋有好多嘅討論。咁所以喺十八到二十章咧，馬太就好想預備呢啲即係跟從主嘅門徒。在二十一章，在耶穌真的去到耶路撒冷之前，馬太在十八、十九、二十章裡面就夾雜了很多耶穌的即日常的事情和所講的比喻，他就想提醒跟從基督的人，在這個充滿不安和衝突的世界，怎樣可以真的能夠成為一個屬天的天國社群呢？十八章開頭佢就咁講啦，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我咧就用咗和修本嘅，咁所以同頭先講大家和合本嗰啲字眼有少少唔同，不過唔緊要，即係字眼唔同，有陣時可能可以幫我哋從唔同嘅角度去明白經文。十八章開頭就講一開始點樣預備門徒咧，就提及啦，門徒就進前嚟問耶穌喺天國裡面誰為大咧？嗱，呢個問題其實令人咧感到好意外嘅。喂，耶穌都已經宣布佢即係好緊要啦，就嚟要去死咯喎。點解啲人會咁樣問咧？係咪即係趁一個好有錢嘅阿爸死啦，要即係分身家咧？即係趁住佢喺度嘅時候，門徒其實喺度諗耶穌即係離去咗之後，邊個會接替佢做帶領啊？所以咪會問咯，邊個係最大咧？咁樣。就連當時門徒的雅各就不是耶穌的兄弟，是另一個雅各西比泰的仔，就連他媽都問，也想知道他的仔雅各在天國的裡面會是在一些什麼的位置的當中暗暗去反映了，就是這個女士她看著耶穌所帶來的國度，這個國度會帶是这个国度的里面是有着一个阶级的制度，所以他会问是什么的位置。耶稣怎样答他呢？怎样可以讲得清楚呢？他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到他跟前，叫个小孩子来跟前，当然想用这个小孩子做一个比喻去回答他的门徒。他告诉门徒，如果你不回转变回一个小孩子的样式，你就不能够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了。即係話，你如果你唔可以再好似而家成年人呢個嘅樣式去諗嘢，你要回到好似從前小孩子嘅樣式。小孩子有啲咩嘅特質，以至到佢能夠成為天國嘅典範咧？係咪因為小孩子佢有單純嘅心，而成人長大咗之後，佢被社會同化咗，就漸漸失去咗呢種嘅童心咧？咁樣。耶穌注意到那些人問誰是最大的時候， 呢啲嘅人背後其實有住唔單止一個階級嘅觀念，佢係有住一個嘅地位、權責嘅觀念，所以佢咪會擔心同埋去想知道邊個係權力大啲，邊個係話事。呢啲嘅人佢以誰為大去衡量自己嘅價值啊？我係咪喺嗰個位置咧？並且同時佢用同樣嘅方式，佢去衡量佢身邊嘅人。你是不是大過我，因為我是不是大過你。細路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呢，就是細路仔原來他要依賴身邊的人的嘛，其實他沒有錢的嘛，是不是？錢都是你給他的，他又不懂自己煮飯。所以當你要全心去接待一個細路仔的時候，你心裡面不會想著我在這個細路仔的當中，我會得著一些什麼的權衡的交換。我會不會因為這個小孩他有什麼職級，他有什麼位份，所以我會關心他。當你願意去全心接待一個小孩的時候，你不會這樣想的。相反，你要照顧這個小孩，你更加要主動內心放低你的身份，用你的內心和時間去照顧他，放低你在當中原來你的位置、你的得益、你的意願。所以耶穌說，如果我們不改變這種什麼才是尊大的觀念，然後我考慮我就進入這個尊大的觀念，我就不能夠有份在天國的裡面。如果我們不能夠接納這種謙卑的重要，即是放低這種的尊大，我就不能夠說我們是接納主、是跟從耶穌的人。聖經裡面有一個很獨特的例子，瑪利亞她生了尼賽亞救世主，他起先從來沒有預計過這個小孩耶穌，亦都沒有想過從生了這個小孩耶穌他會得著任何的益處、任何的位份、任何位置他可以上位，反而實際上會令到他的真實處境更加難堪。這樣我們看來，從瑪利亞他裡面的心思，我們就能夠看得到他真是一個謙虛的人，他不看重這個尊大與位份，而且他願意去接待這個謙卑的小孩耶穌。這個就是真真正正的原因，為什麼聖經這麼看重瑪利亞，不是因為他是耶穌基督的生母，而卻是因為瑪利亞呈現了一個謙卑的素質。耶穌帶出一個重點，天國裡面真正的成員取決於他是否願意以謙卑的素質作為他做人處事的優先，並且同時他會歡迎去接待這些同樣有著謙卑素質的人。什麼是謙卑呢？很多時候謙卑，我們有時候就會想是一種群體相處的技巧，在第二中間那行。謙卑的人呢，就懂得呢，即承認和尊重其他的人，即每個人都有個別的獨特的貢獻，我會尊重你，即不是只是看重某些東西。但從另一個角度，謙卑更可以理解為一種個人的素質。什麼素質？就是你能夠認識你自己的局限，你看得到自己合乎中道，你不會用一種高人一籌的方式，我比你，我是最好的，我會比你更厲害的方式去看你自己。一個人如果他高度重視自己的能力和成就，他看重他在其他人之前那種的分量，很可能他很難承認自己的限制。人家說他即是你不得，你要做次要的位置，他就會覺得你很不尊重他，他就有很多反應會出來。很多時候他很難跟人合作，並且他很容易將那些功勞歸於自己，很難會歸於其他人，是你做不是我做。同樣，如果我們跟神相處，你想想，我們沒有謙虛，我們就很難真真正正將神所應得的尊榮歸給神，我們只會在不知不覺當中透露了一種人定勝天的傲氣，我做得到，我才得。所以聖經裡面它不單止說謙虛是一種我們的美德，好像世界都在說，它更加說謙卑是天國裡面一種重要的內涵。只可惜當我們處於一個很有階級的觀念嘛，所有我們處身的地方都有階級、有名利，我們很多時候要學習對比的位置，所以相比虛懷、你謙虛這些態度， 我哋就总要表现下我哋自己，要我哋要喺唔同嘅地方咧表现出我哋总有啲地方比你强，我总有值得系喺嗰个位置嘅地方，先至系我哋生存之道。好多好多年前有一首嘅流行歌，就而家即系好出名嗰个嘅歌手佢嘅出道嘅歌，就叫做《我的骄傲》。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吓。咁呢首歌咧个歌词就话：我要揾到自信，我要喺人嘅当中咧要找到别人对我嘅欣赏，咁我先至有嗰个位置。有阵时去谂下啊，我咧其实成长嘅时候咧，我好多亲戚嘅喺一个大家族嘅里面嘅，因为我爸咧排第十一嘅，净系排仔。咁啊，好多親戚嘅，咁所以我哋每次家庭聚會嘅時候咧，即係好大棚人咁樣啦。咁啊，聚會嘅時候咧，咁會講啲乜嘢，會相處啲咩咧？咁你梗係會講下日常你生活嘅嘢啦，你食啲乜嘢好嘢啦，有啲咩好嘅即係出名嘅即係餐廳你去過啦，你嘅服飾係點啦嚇？有啲邊啲服飾咧先至係高貴嘅，可以顯出你嘅位置嘅。大家嘅學識、你嘅地位、你嘅人工係幾多啦？都是离不开当中的话题。久不久你在当中这样相处的时候，你就要发觉，你就发觉了，你要在当中有时候要表达，我都去过那间的餐厅，那间尊贵的餐厅我都去过的，我都有靓衫的，或者我在面前说我这件衫几靓，或者我都有身份的，我有尊贵的，我要觉得这样去表达出来，我都有出众的地方，我才不会被人看不起。好強烈，我哋要喺人群嘅裏面咧，要成為特別嘅一個、超越嘅一個，甚至我哋要專注喺人群嘅裏面，或者甚至喺教會嘅當中，我哋想做最好嘅人，做突出嘅人。往往我哋就會將人同人之間放喺對立嘅當中，阻礙咗我哋去表達、去謙虛。喺耶穌離世之前，馬太所關注的就是門徒要學一些什麼的東西，他們要達到生命一些什麼的內涵，如果耶穌不在他們的當中，他們仍然能夠活出耶穌的榜樣和天國的樣式。今天我們就選了十八章，十八章沒有明顯提到謙卑，但是暗地裡卻說到謙卑其實是一個關鍵的素質。在十八章当中呢，他就讲过四个、耶稣的比喻和发生的事。一个呢就是讲寻找、迷失的羊，抌低99只去找迷失的一只羊。第二个呢就是讲处理冒犯的指示，一些的程序。待会我们会详细讲一下的。第三呢就会讲到大家呢祷告怎样合一，我才能够带领到教会。第四呢就是讲彼此宽恕的重要，待会我们都会谈及。原來當中都是跟謙卑有關的。你想想，如果那個人他沒有虛心，他仍然很執著一個位置，他的果效、他的出眾，他的心思只是會等在他已經令到人出眾的99隻羊的裡面，他怎麼會突然想起他用了他所有的心思去找那一隻迷失的羊呢？而且可能是找不到的，你找不到，從來沒有人見得到你那種付出的能力和心力。如果你沒有謙虛，你怎樣可以放下你自己去聽一下別人的意見，以至到你可以尋求合一？如果沒有，你只是會找最大聲的那個，我最有理的方法去行事做事。馬太想傳遞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天國原來是按照世界不同的原則去運作。他要求人要放棄驕傲自大，因為神造我們本来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呼唤我们要去回原本在上帝底下那个小伙子，要以爱和谦虚的态度去活出天国的内涵。谦卑其实好像其他我们要掌握那些性格的好处，那些德性一样，谦卑不是你自己操练回来的，原来谦卑是要你透过处身在一个群体的当中，并且这个群体即是古灵精怪，你会遇到冲击冲突，然后经历当中的磨练，你才可以得到这个谦卑的恩赐。在马太十八章里面他讲到， 在群体的里面，在弟兄姊妹的群体的当中，时常会遇到的是冲突和张力。究竟谦卑的素质怎样在当中可以显出天国的价值，以致到我们可能可以赢得这个土地呢？十五到到第十七节，他提及到，如果你认为教会里面有人得罪或者冒犯了你，你就要单独和那个人见面，指出当中关于感到冒犯的见解。留意一样的事情，耶稣不是说或者你可以考虑去见一见这个人，耶稣是说我们有责任这样去跟这个人认真地去会面，作出澄清。对于我们有时大部分生活上面的琐事的冲突，这样做会不会太过过分呢？太过繁琐，太过极端呢？又或者人家得罪冒犯我的时候，我会火遮眼的嘛，我会不会忍耐一下，克服我心中的怒气，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也不希望人家以为我小气，认为我记仇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是更加好吗？样你要去趁着只有你和他的时候，指出当中的错谬。耶稣在当中设想到，那些跟从他的人原来会彼此冒犯，互相得罪，大家不要觉得惊讶，耶稣都预咗我们会这样做，甚至会陷在一种看到不能够解决的冲突的当中。但是你留意一点，耶稣看重的不是在乎这些冲突怎样去解决令到它消失，而是门徒怎样去处理这些冲突。不是这些冲突能够不了了之，而是弟兄姊妹怎样能够真诚相对。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要赢得兄弟的心，叫我们互相生命能够有所成长。所以当我们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不会处在一个道德高地去判断对错，为了解决那件事嘛。反而如果你想赢得弟兄姊妹的心，你更加有可能你会发觉你自己处于一个软弱的位置，甚至你被人反控的当中。耶稣讲这个过程，这个程序一会我们会看得到的，是要让门徒知道什么才是真真正正是和平共处。他要带出和平共处的真正意义，不是外表和平没有吵架事情顺畅，而是生命能够回归正轨，在真真正正希伯来人所说 Shalom 的平安的里面。这个的程序，这个的比喻，讲到第二点，他若不听就带一两个人同去，为要清楚表明真理。即是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马太形容他所表达所讲这种和平共处的方式是两三个人去到的，是吗？当时那种的文化，两三个人去讲，不是就是多一个人大，声音大一点，而是 多一个人，他就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让那件事讲得出来，叫那个真理能够呈现得到。在马太这里，他所形容这种和平共处的方式，其实不是以暴力为本，要排除那些不顺眼的冒犯消失，亦都唔係為咗咧揾兩三個人把聲音大啲，用語言嘅暴力去譴責對方，叫人哋難堪，以至到佢能夠知難而退。和平嘅基礎係要叫當中嗰種嘅真理、嗰種嘅事實能夠得到澄清。和平嘅行動如果冇解説生命之道，生命應該點樣活得更加豐盛？所達到嘅和平，其实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假象，你将那些事情拨了下去你的床下底，你所面对的那种要面对那种的对质，你掩饰了，没有面对真正人性那种的软弱，你只可能会叫那个走错路的弟兄越走越远越远。你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有时候不知道怎样处理，有时候用时间处理，用程序处理，用压力处理，但是那个人没有处理到他真真正正生命的问题，最终重重复复那件事在那个弟兄生命发生，也都在你的情境里面重复发生。任何的真理 特別是耶穌的真理，祂叫我們生命得自由，亦都叫我們生命圓滿。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穌這個真理是會叫人不安的，是叫你不安的，因為祂指出了你的弱點，你的盲點，指出你生命要改變的地方，總會叫你不安。每個人在這個面對即是處理衝突和張力的過程，其實最不想知道的是關乎自己的真相。當你要去表白被人冒犯的原因的時候，其實有時候你可能發現一個真相，就是你帶有偏見，你帶有誤會，你將某些事情擴大了。所以為什麼在當中其實暗暗地提點我們要心存謙卑？因為當中我們要認識的真相是彼此的真相，是冒犯你的人他那種真相，也都是你為什麼會覺得被冒犯的真相。第三個情景，他這樣說，他若不聽也不聽教會，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地處理。當他將他當作外邦人和税吏的處理，即是什麼呢？即是不當他是自己人，或者呢，其實即是說他不再能夠當他好像是耶穌所呼喚這個群體的成員一樣，再不是這個成員了，只能夠當作外邦人和税吏。會不會覺得這樣不近人情？我們不是要愛人如己，愛我們的仇敵嗎？為什麼會這樣說呢？這樣，但是大家留意，馬太不是說如果他這樣做，你就當他是陌路人，不認識他，趕了他出教會，在街撞到呢，都是當不認識，不相為謀，再沒有關係。他不是用這個言語去這樣說，他說你要當他是外邦人和稅吏。什麼是外邦人和稅吏呢？你有沒有發覺當你讀四福音的時候，讀天國的福音，時常都提到外邦人和稅吏的？你有没有发觉啊？这个外邦人的税吏，原来是天国要传福音的时候，他所针对的对象来的。就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对象，为了要得着他的悔改和回转。是我们要用最多的精力去找外邦人和税吏，以致我们能够表达对他的爱，以致他能够生命回转。教會有陣時，我哋會對於犯錯嘅人去實行教會嘅紀律。教會嘅紀律唔係要分你同埋我，以後我哋不相同謀，將佢哋趕出教會。去到呢一度呢個嘅比喻，就算不得已我哋要實行教會紀律，都係以寬恕作為呼籲，希望受紀律嘅人佢能夠反省，有機會重回教會。處理衝突和冒犯，不是為了羞辱和譴責人，重點其實是要理解彼此的真理，以致我們能夠尋求和解。我們不是要為了要定真理的對錯，然後呢，我們就要排除這些帶來衝突和叫人不安的人和事。大家留意，馬太其實在這個過程，他不是提供一個程序叫你跟，不是提供一個方法或者技巧，以致到你跟足這三個步驟，你就能夠解決問題了。他卻是邀請我們去反思，跟從耶穌的生命要有些什麼的品質，一些什麼的裝備要去做。處理冒犯隱藏著我們不同的出發點，驕傲的人就要控制這個冒犯的情景，他要凌駕當中令人不安的衝突，以致到他能夠控制，叫他的心能夠安，叫他所想望的對錯能夠實現。但是謙卑的人在這裡所說，卻要贏得弟兄的生命，贏得彼此之間的關係。所以當中處理的時候，就需要心存謙卑，因為他涉及我們要拋開我們的傲慢和偏見，我們才能夠促進溫和和尊重的對話，尋找互相理解和解決的方案。在這個過程，彼得就很聰明了，他隱隱約約聽得到耶穌的教導， 他背后指向的不是说那个犯了错冒犯人的人要怎样处理他，原来耶稣讲的那件事原来是针对那个觉得自己被冒犯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有生命成长。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对耶稣有发问了，你跟我讲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又不是完全赞同的。彼得问了一些什么事呢？我们一起去读21到23节好吗？预备，1、2、3。彼得问我的弟兄得罪我冒犯了我，我真的要饶恕他这么多次？唉，就是饶恕了，七次够不够呢？这样有时候我们不禁心底里面会觉得我们赞同彼得的问题的，因为宽恕如果是无限，那会不会违背良心呢？没有对错在当中的，而且永远会作出宽恕，会不会令到事情不可受控呢？究竟要处理的是那个冒犯人的人呢？因为现在其实要处理关乎我这个被冒犯的人，真的很冤枉啊，这样。彼得的问题在当中要我们反思的，就是当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假设了他自己就是被人家得罪的那个，而且他也假设了他有权利去处理那个他得罪他那个的人。其实我们在什么的基础里面我们去作出判断，我们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得罪我，我们怎样去判断我们就是被人得罪那个人呢？一说原来我们自己才是得罪别人的人呢？这样会不会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随着我们自己思想的方式，按着我们自己的见解，按着我们得益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论，我们作出判断。很多时候我们作出判断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我们成长怎样看事物，我爸妈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与错，去到大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对于我们有利益，什么对于我们没有好处，我们有时候会建立了某种的习惯和看法，以致我们判断这件事情他对我有没有伤害，他是不是一个罪人，这样做其实是不是不对。这些判断很多时候由于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创造主，我们就是那个审判官，我是话事那个。其实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时常都见到这类型的人，他们用他们的道理去表达他们的主见。教会究竟怎样去形容罪呢？怎样去形容过犯呢？即是那些讲大话、奸淫、偷盗、拜偶像啊，教会怎样持续去形容这些的事呢？这样当然教会有阵时是会列出当中他违反了当中的真理，违反了某些的律例原则，但是教会最持续讲什么是罪，是因为这些的人他以为自己是神，他偏行己意，他用他自己选择这些是对啱他的方法去行，所以他就犯错，这些就是罪了。奸淫的人在他自己来说，他觉得他的性需求需要满足，我就去做咯，我有我的道理。拜偶像的人，他觉得这个偶像才肯听我讲，才是我祈求的对象，所以我拜偶像是对的，我求神他又不听我，我就拜另一个听我讲的那个咯。所以他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他为自己的喜好定对错，这些是圣经持续说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不以上帝为上帝，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去得很远很远。所以当耶稣答彼得的时候，他将一个次序先后次序调转了来说，他说不是你去定人家的罪债，什么是对错，然后你去决定我怎样去施行宽恕，不是你说，而是反而你要先经历上帝在你生命的宽恕，你经历那种恩典，那种生命的素质，然后你再去看看你怎样去跟人相处，去定人家的罪债。首先要学的不是去宽恕，是被宽恕。 着眼点唔系公平正义同埋啱道理对错，嗱，当然呢啲系啱啦。但个着眼点唔系对错，着眼点系人同人嘅关系，人同神嘅关系，或者甚至系人同自己嘅关系。因为人觉得自己是啱啊嘛，原来佢系一个扭曲嘅抉择，所以佢偏行己路系对自己嘅生命有损，对自己嘅关系有损。佢唔执整谦卑，睇得到自己系错嘅时候，所有呢啲嘅关系都系一塌糊涂。宽恕他人，需要我哋放低我哋系审判官嘅骄傲，我哋要承认我哋都系同样嘅人。我们都会伤害和冒犯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了。唯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都不是没有错，我们自己都是会犯错的人，我们才会学习进入这个宽恕其他的人重建关系的过程。宽恕其他的人需要放低我们就是受害者，放低我们心中的怨愤，释放我们复仇的心，放低我哋要争翻啖气嘅欲望，只有咁样样，我哋先至有可能去选择表达怜悯，给予上帝所俾我哋要经历嗰种嘅恩典。耶稣讲述咗呢个仆人嘅比喻，就系呢个仆人被主人宽恕，但系佢却唔愿意宽恕争佢债嗰个嘅其他嘅人，为咗叫我哋能够醒悟。我们都是被神所宽恕，原本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跨越，以致到我们能够开启一个真真正正学习谦卑的过程，放低以为我们自己才能够定人罪债的主，那种的主，那种的神，面对我们自己的破碎和偏见，我们才能够向那些我们认为是冤枉我们的人发出同情和理解。这里所讲的宽恕和谦卑，其实有着一个的假设，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上帝救赎的子民，因为我们都首先经历上帝的宽恕。这个比喻讲得很对，这个能够替造和平的宽恕，不是只是不了了之的，是当中有带有审判的。不过这个审判是审判我们的罪，我们的偏见，以致到当我们知罪悔罪的当中，我们得到和经历宽恕的里面得到解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谦卑下来，不自我为是，不自我保护，我才能够对其他的人作出宽恕。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天你承认你的过犯，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体会得到生命之道那种奇妙的引领，以致到你生命的里面有着那种无限的平安，一切的样东西原来可以等低，不需要再看重，基督的怜悯和恩典就在你生命的里面流露了。透过经历被宽恕，心我们不再狂傲，为了和解和重建关系，我们真真正正能够创造了一个空间，同时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仰赖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并且能够赢得这个土地。当中那种关键并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彼此问责，却在乎我们在对质之前，我们有没有经历天父的宽恕，我们才有着这个恩典和怜悯作为基础去建立彼此的关系。在今天的经文一至到五节，跟着到第六到第七节，又讲到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时常都面对的，我们没有读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再读一读六到第七节好吗？预备，一二三。这里就没有讲到令到那个小子跌倒的原因，无端端讲完之后就突然见到一个大石出现了，那他说这个你就不如揽着这个大石跳了下海好过了，这样就是说不如你消失 唔好再即係搞到人哋跌倒啦。咁所以即係喺經文裏面咧，就暗示呢嚿大石啊，就係绊到呢個小子嘅绊腳石。所以耶穌就講啦，呢個人就對住門徒講：你就不如攬住呢個大石，即係绊到小子呢嚿嘅绊腳石，就一齊綁喺嗰個人頭上面，抌落去海，消失無蹤咁樣樣啦。呢度所講嘅小子，當然係指之前耶穌咧為咗解答門徒嘅答案，誰為大，就叫咗嗰個小子去到佢嘅跟前，去作一個嘅比喻，就係指嗰啲任何選擇以謙卑嘅方式跟從耶穌嘅人。绊腳石其實喺兩章馬太福音十六章之前咧有講到，嗱唔詳細講，因為咧下個禮拜就講馬太福音十六章啦，啊曾傳道。咁喺十六章裏面咧，就提及到绊腳石，因為當時咧耶穌咧提到佢要去耶路撒冷受死，啊點知佢提咗之後咧，彼得就拉住耶穌唔俾佢去啊！阿夫子，你點可以受死噶？點可以拋低我哋噶？你佢對於耶穌基督有好多嘅期望啊嘛！彼得嘅心思同埋舉動咧，正正妨礙咗耶穌去完成神嘅旨意，所以耶穌就話佢係绊腳石。耶穌在這裡也說到，我們生命裡面都有绊腳石，妨礙了我們用謙卑虛心去跟從耶穌。很多我們蒙召跟從耶穌的人，因為我們活在世上，我們在世上很多不同的團體，我們都有階級權責，因為那樣東西要運作有效能，所以很多時候階級權能這些價值觀在我們的腦裡面，所以有時候我們都以為作門徒，我們被召去到一個群體的裡面，我就要在這個架構裡面找到一個位置，一個位份，一個角色。所以耶穌的門徒都會這樣問，天國裡面誰是最大？但是這個想法原來本身就是一個绊腳石，因為它顯出人的價值觀念是有一種衡量他的身份，就是他做了多少樣東西。門徒真正的身份是在上帝裏面找到，我們是上帝的愛子，我們有著上帝，他在我們生命裏面各種的素質，不是在乎你做一些什麼的事，你有什麼的位置，有什麼的帶動，有什麼的權能，人家怎樣去尊重你。更加可悲的就是我們覺得這些位置，人家怎樣尊重我，我們有什麼的權力，我們看得很重，但這些從來都不是天國的價值，但我們不經不覺就移花接木咁樣將佢帶到去我哋天國裏面，或者教會嘅當中做事處世嘅原則嘅裏面。耶穌注意到呢個嘅事實，所以佢話俾佢嘅門徒聽：拌倒人嘅事是免不了。佢講得乜嘢咧？就佢嗰度，佢講到我哋活喺呢個世界上面，我哋活喺呢個架結構性嘅世界嘅當中，我哋去看我哋嘅身份嘅價值，有陣時某一個嘅程度，我哋有陣時會看重我哋有冇自豪感咧？我哋有冇個自尊感咧？我哋有冇嗰種嘅存在價值？你有種好微妙嘅當中結連，我哋點樣去揾到我哋嘅自豪感同埋自尊感咧？就是、我哋做到幾多樣嘢咯？我哋喺一啲乜嘢嘅位置咯？人哋會怎樣尊重我們呢？這樣耶穌就預見得到，縱然天國臨到在我們裡面，講愛講謙卑，但門徒或者我們這些想法，這些的惡習卻打不破。在這個世界裡面，我們很需要知道我們在世界裡面的位置，我們要叫別人能夠承認我們和我們的位置，以致到我們有驕傲的一份。如果不是，我們就是 nobody， 什麼人都不是，就好像消失在大氣裡面，就會失卻安全感。所以我們在別人面前要表現得驕傲、醒、有位置、出眾，這些就是驕傲的迷思。如果你沒有，你就會覺得暢快、失望、抑鬱。所以現代的人沒有了份工，學生畢業不知道做了什麼的事，乜嘢系佢嘅骄傲？乜嘢系佢嘅身份？令到佢生命产生迷思，产生呢个嘅低沉。同样谦虚都有迷思嘅，因为对于好多人嚟讲， 謙虛，乜嘢謙虛啊？謙虛嘅反面咪驕傲咯。所以我抑壓我嘅驕傲，我唔去爭取位置同埋表現，我表現得像一個仆人領袖，對住人笑，去謙虛，咁咪就係咯咁樣。但係你呢啲外在嘅表現，並不意味住你就係一個謙虛嘅人。我哋請敬拜隊上嚟啊！如果我哋冇學能夠學得低學到放低我哋心中呢種自豪感或者自卑感啊，你要靠自己我先有我嘅位置。如果我攞唔到，我就覺得自卑啦。如果我哋仲係去依靠我自己，要找住呢啲嘅位置，我哋先至能夠安心，而唔去學習依靠耶穌、仰賴上帝，我哋就好難真真正正成為呢度所講嘅謙卑小子。驕傲的人爭奪土地，因為他要找到那個自豪感和自尊感，每每要跟人對立去找他自己的崗位，最終他會令到處處破落，他可能會突出他的位置，但是他要打低很多的人。但是謙虛的人這裡說他能夠承受土地，因為他看重要贏得弟兄姊妹的心，他看重上帝的怜悯恩典能够显露出来，他看重在我们各人身上能够找到上帝做我们的特质，天国就显在人间。我们所今天所讲的素质不是外表的谦逊，却关乎一些生命的素质，点点滴滴是要从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操练出来。正正是可能是你觉得被人冒犯的处境，或者你觉得你要带领的处境，叫我们纵然在张力或者甚至我们处身在下风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安心自若，不是为了要争回啖气，我们仍然会觉得我们属于上帝儿女的位份，不至于我们会迷失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不知道谦虚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提醒，谦虚真的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因为有时候你谦虚，你会发觉我会不会失去很多的东西，人家会不会看小我们。所以我们时常带着一些面具，要显得我们很壮健很健康，是不是很有位份很爱主？你是不是真的很爱主呢？你坎底里面是不是真的很爱主呢？你是不是要靠住我回得教会频密，我有去团契，我有位份，我是职员，你就是一个爱主跟从耶稣的门徒呢？当然这些的人我非常之尊重，但是真真正正跟从耶稣的人是里面的素质，是你谦卑看到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站立，用一只的诗歌去成为我们对于上帝的回应。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就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恨之，使我全身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就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 除去我心中最大的恨罪，使我谦虚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记录我生命，拿去我面具，只是与你相遇，就炼净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不求你。我需要赞美，需要赞美，就是我谦卑站在宝主面前，主是我赞美，救主是我赞美，我需要赞美，我赞美不求你。
当我们去学习谦卑，谦卑原来是我们越来越近耶稣的时候，越来能够体会耶稣的心肠，我们就能够慢慢学习得到。让我们仍然站立，请主席来到台前，为我们一起有祈祷的时间。